主啊，恩高你的话语，为着神的话，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今天早晨你向我们每一位说话，我们实在需要你。谢谢你活的话，我们祷告 你向我们所 说话的时候，你就能够鼓励我们，我们就得着恩典，得着喜乐，这个星期能够往前。主，我们把这以下的交通的时间交给你，愿你借着所有的圣徒都有这样的 流动。 Amen。这个星期我们是在复习这个创世纪第三部分的这个训练。我们中间有些人也知道，我们也认识到，我们也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来读这一本书，从去年的夏天，然后冬天和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季训练，我们完成了整本创世纪的解经训练。我想要用我的一种来跟大家有一个开场白，讲到我的一种感觉。创世纪就像一幅图画，我们知道一幅画就超过几千个的文字。我们今天早上会交通到关于这个雅各和约瑟。如果你来思想他们的生活，他们经历了许多。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我曾经这样想过，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曾经这样问过，说为什么我现在在经过这样的环境。也许有时候我会这样问问题，我真的不需要这样的环境，特别是现在我不需要这样的环境。有时候是一种祷告给主，说主啊，我现在真的不需要这样的环境。我刚刚经过，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你刚刚经历了一些环境，你刚刚从其中出来，你刚刚看到一个隧道的尽头有点曙光，又出现一些事情，你就会思考说为什么我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感觉说我们来读这个创世纪的这些经节，特别关于雅各和这个约瑟的这个故事，其实也是看到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的经历，在那个时候是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甚至也帮助我能够明白我为什么会经历一些事情。尽管我对主祷告，常常我也祷告说，跟主祷告的时候，主就说你才是愚蠢的孩子。我跟主说我现在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主却说你才是很傻，我知道你确定的你需要什么，我也知道你什么时间需要什么。这对我是一个安慰，是一个鼓励。我盼望我们借着这创世纪的这些图画，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人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道路上能够往前。赞美主。我们没有读到这个在这个谢谢这些，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些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一些的教训。这是在哥罗西后书的十章，这两位雅各和约瑟他们的经历其实是一个人的经历。其实神呼召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也其中他们的经历也包括约瑟。这些经历也是我们要经过同样的事情所需要的一些原则，是我们能够达到神的目标。这一次在读完这本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开始与神的这个旨意，讲到神的，在创世纪第五十章讲到这个人满了神的彰显，讲到这个人完全的在那里彰显，就是在创世纪的末了看到这个一个人，他完全在那里彰显神。所以讲就看出这个创世纪在末了就完成了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所想要的。我们都能够知道 你看到到了整本圣经的末了，讲到这个城市在那里有神的完满的一个彰显，也有神也在那里代表神的权柄。这里有许多的原则我们可以学习，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能够从这些的点里面能够看到一下。在创世纪里面，我想要提到三点，一个就是伯特利的梦，雅各的伯特利的梦。然后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神叫雅各回到伯特利。在那个时候很特别，因为一开始只是一个梦，到了这个三十五章就有一些的实际。神让我们想要不仅要有这个他经纶他旨意的这个意象，有这个他的神的家的这样一个梦，而且我们也需要有这个神的家的这个实际和神关于在这中间有这个第三十二章，创世纪第三十二章讲到这个雅各他一定要经历许多的环境，许多的对付。在第三十二章他甚至需要被神来摸着，使他能够得变化，使他的余生都得着变化。在训练里面，在生命读经里面都有讲到这个被破碎。我们也需要经历同样的事情，一面来讲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象，没有意象人就放肆。我们一定要有关于神在寻求什么，要得着什么的一个意象。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特别我们要看到，就像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到的，神让万有互相效力。什么是万有？就是一切的事情，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事，让万事互相效力，是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这些人物，这些在旧约里的这些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经过的，看看他们是如何回应的，这实在是能够帮助我们，也能够鼓励我们往前。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梦进到这个实际？我们就从这个意象能够进到这个实际，我们就需要这个三十二章的经历。在这里，我想要分享如何从这个意象进到实际。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意象。雅各他从他的家里跑出来，他从他的哥哥那里偷了他的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他从他的父亲那里又偷了他的祝福，所以他就从他的家里逃跑。他就成为一个就无家可归的人，也许这个是第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那天晚上他就很累，他就躺下睡觉，拿取一颗拾起一块石头枕在头下。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呢？不是很复杂的一个梦。他梦见了一个梯子，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有神的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当他醒来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家。他怎么能够从看到这个天梯他能够得出这个说这是神的家呢？他说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家。在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他自己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这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末了。主在对拿单叶说话，他对拿单叶说，又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这里主就在旧约里面给我们这样的解释，就是雅各在旧约看见的这个妻子就是基督自己，就是那位人子。这位人子他将天与地连接在一起，这是不是很奇妙？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意象，实在是主自己他把神带到我们里面，也把我们带到神。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六节讲到说，哦，我是道路生命实际，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意象，这实在是我们一个非常宝贝的基督的意象，我们可以享受它，经历它。当我们摸着主，我们就可以连于天，我们也可以从神自己，从天上来的这个分次，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一个图画，这是何等的一个梦想，何等的一个意象。那雅各做什么呢？他就把这块他枕在上面的石头拿起来，这个石头就是基督，因为他基督是一个房角石，他是顶石，他是基石，在他上面我们也能够找到安息，他是我们的满足，他是我们的安息。我常常会想，你怎么能够在一个石头上睡觉？好像不是很容易很安息。但是这只是一个图画，我们乃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在享受它。当他看见这幅意象，他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他就把这个石头立作柱子。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柱子是与这个神的建造有关，所以这个人需要成为这个柱子。他把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这就预表我们作为人，我们需要被变化，而且要起来，又用圣灵充满。当我们像柱子一样站立的时候，有圣灵充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天和地就连接在一起。赞美主，为着我们的教会生活赞美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我曾经有许多次这样的经历。你一天忙了一天，不管是工作还是旅行，那你要回来的，在回家的路上，你在想说，我今天晚上不要去聚会了，我太累了。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呢？说我不要去了。你到了回到家里，你吃了一点晚饭，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发现你自己已经人在聚会当中，也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来的。你在聚会当中，有些人祷赞美，或者是你唱诗歌，有人分享一点，突然这个天就开了，你就享受主。你一开始那么非常非常的累，然后决定你不要去聚会，但是呢，结果就是你在这个伯特利的里面享受神的家，这就是教会的聚会。我在这里有一点聚会，我们需要珍赏教会的聚会。我们在教会的你们是教会有许多的机会可以聚会，星期二晚上、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我们还有主日聚会，各个家庭的后小排聚会，每一个聚会都应该成为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连于天的这个梯子。当我们这样操练的时候，我们起来有圣灵充满，然后彼此供应基督。每一位来到聚会中的人都能够领受到三一神的分赐，他们就会享受主。他们来到聚会当中，就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的说，神，他们就会说神真是在你们的中间。这就是伯特利的意象，伯特利的梦想，这其实也就是伯特利的实际。我不知道，我只是感觉到我们需要更多的珍赏我们的聚会。每次我们来到聚会中，我总是能够得着一些从主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属天的梯子所立的地方。这里是伯特利，这是神的家。我们如何能够进到这样的实际？在创世纪的三十二章，我看到在雅各他经历了许多的经历以后，他都快要就是去见到他的哥哥的时候，他很紧张，因为他要见到他哥哥，很害怕，他很怕，所以他就派了派一半的他的家人的一半先去。他可能害怕说以扫可能会杀他，所以他想说可能我就让利亚先去，一半的家庭先去，那他们 他不太那么爱的这个太太就先去，那他爱拉杰，他就把他和拉杰他自己也在后面，他们就留在后面一半。他如果我如果是说失去了拉杰也 OK， 因为我在后面。但是他发现他自己是最后是一个人孤单的在后面，然后一个人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和这个人开始摔跤，在那个摔跤的过程当中，他意识到这个不是一个人，那是神，这是神。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啊、有没有摔跤的经历？那我以前中高中的时候，我是在摔跤队。哎，你摔跤，你一定要有很近的接触，不要害怕，你就一定要，你要把它摔倒。不是像这个拳击一样，你两个是分开的，你只是想要击打它，不是那样的。摔跤是一种非常近的接触。啊，谢谢弟兄。他和神这样摔跤，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的真是啊、他说他赢了神。在32章，那人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正与那人摔跤的时候，他的大腿窝就脱了节。26节，那人说神没有胜过这个雅各。那人就说天快亮了，让我去吧。雅各却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这实在是非常的宝贝。首先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然的人是何等的强。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有意识到我们的天然的己是何等的强，我们天然的人。对，我们天然的人好像神都没选择，他没不会去胜过。我们需要祷告，主啊，我需要你的祝福，那神就可以来摸我们。我们人需要先被暴露，我们首先要被暴露，我们要愿意让神来摸我们。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我进到主的恢复里面，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外面人的破碎和里面人的出来，但是倪弟兄的书，那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我认识到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需要这样的破碎。一面来讲，我从来没有看到我有灵人的灵，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大的启示。借着这一本书的交通，我也认识到基督在我的里面，他想要借着我们彰显出来。但是我们的魂把我们的灵拘禁在里面，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灵外面的这个魂生命需要被破碎，那这个灵才能够出来。在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画。雅各非常的强，在他的天然人里他非常强，他想要做的事情都是从他的天然的人来的，他想要得到的他都能够得到，但是却不是神让他能够得到的一种方式。他的天然需要被铺路，最至终被破碎。这就是在创世纪32章他的这个图画，所以他的名字就从这个雅各改成了以色列，所以这也就开始了他的这个变化，神经上的变化，他最终生命得以成熟。这里看到有我们都有这样的需要，我们都需要生命成熟。我们要生命成熟的路就是要被主来摸着。首先我们需要被铺路，我们在我们天然的人里是何等的强，然后我们愿意敞开，我们让主来摸我们，使我们能够被变化。 我实在是感觉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我们在这里我们都需要起来，在主里长大，在生命里成熟，我们可以彰显他，不仅在聚会当中，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代表他，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交给主，他使他可以借助我们来完成他的旨意。Amen。在这个纲要里头有一段话，是非常的引起我的注意。如果我们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我们里面的人就不会被释放。如果这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就没有办法往前。如果召会也没这样，召会也没有办法往前。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实在是非常的觉得触目惊心，因为如果我不想要拦阻这个召会往前，我也不愿意停留在一个地方，我自己不能够往前。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能够被对付，能够被破碎，主能够释放他的生命。这不是一个审判，这不是一个惩罚，这乃是神救恩的这个路，就是借着变化把我们做成他的宝石，为着他的建造。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操练，能够意识到看到这些。我们在这里有这个罗马书8:28讲到万有都互相效力。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所有的事，万事讲到所有他所经历的事，也就是讲到这个圣灵的这个对付。圣灵的对付是从里面来的，来光照我们，来恩膏我们，来充满我们，也有外面的一个环境，主也会使用来规律我们，从外面来压迫我们，来有时候来取得我们的注意，有这样的，这也是圣灵在环境中的对我们的一个管教，这也是圣灵的一个管教，这也是雅各所经历的。在他经历了这所有的事以后，这事情以后，他在他人生的末了，他赞美神，他说神牧养了他的一生，是所有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对他的牧养。我盼望我们也能够看见这一点，主是借着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在牧养我们。我想要用这两句经节来结束，我们如何才能够被变化？我们的灵与魂如何能够彼此分开？我们的魂的生命如何能够被对付？一个就是在4:12，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至剖开魂与灵。来，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至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个经节让我们看到，在灵和魂之间不是那么容易分开剖开的，就好像这里就像这个骨节和骨髓。不想这里有没有人，他们有没有人喜欢吃这个喜欢吃骨髓？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以前小孩子吃完了，他就吃完了鸡骨头，他就喜欢吸那个骨髓。有些人喜欢吃这个，但是你如何得到这个骨髓，你一定要破碎这个骨头，就像和我们的经历一样，我们如何要让我们的灵出来，我们需要主把我们的外面的这个壳，我们外面的人要破碎，特别是我们的魂生命需要放在十字架上，我们的魂生命需要被对付，需要被钉死，以便基督能够活出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一面来讲，我们需要化，每一天我们需要化，我们读主的话，想到主的话， 借着主的话，另一面来讲，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的环境有万有，不要轻看这所有的事情，把他们都当作是从主那里来的，来让主在我们的里面运行，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彰显他，我们可以永留他，在所有的教会的聚会里面永留他，使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神的加伯特利的这个实际。在35章里，这个雅各就称神的家是这个神家的神，这就是神所得着的。我盼望这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们能够享受这些部分的境界，也帮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往前。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只是交通几分钟，你可以放轻松。我非常摸着雅各，其实他是蒙神亲自呼召，在经节里，在罗马书的9章第十到罗马书的10章第9章10到13节。第10节，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第11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做出来，只因要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本于行为，乃是本于那呼召人的。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由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这也是我们的情形。我们刚在以弗所书1章4节，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乃是在神创立世纪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所以这里的16章，这个罗马书9章16节，有讲到，这样看来，就不在于那定义的，也不在于那奔跑的，乃在于那施怜悯的神，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已经有讲到雅各所经历的。我是对35章印象很深刻，在创世纪35章的第1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在第6节里头，35章的第6节，于是雅各和他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第7节，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称那地方为伊勒伯特利，因为当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自己显现，向他启示他自己。这是很有趣的，因为神是神的家的神。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关系，神的家和神的召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和主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对主不开心，我们就会跟主有一些讨论，有一些的意见不合，那教会生活也不会是那么享受的，所以当然这中间就有这样的关联。 这里的点是雅各，但他雅各回到伯特利以后，神对他说，这是在35章的10节，神对他说，你的名字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我们在这里看到，因为雅各他尊重神，所以他回到了伯特利，所以在那里就有对向他的祝福。我们也是同样的情形，如果我们寻求主，他就会祝福我们。讲到雅各所经历的，我们在希伯来书的12章有看到一些的解释，在12章的6节，希伯来书12章6节讲到，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第7节，为了受管教，你们要忍受，神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哪有儿子是父亲不管教的。接下去的经节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不受管教，我们就不是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有这样一个事实，然后在12章的11节，解释说，一切的管教当时固然不觉得喜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给那借此受过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益果。这也是指到说Dennis 弟兄讲到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和29节，我们知道，还有我们晓得，不是我们晓得万有，不是说只有一些事，乃是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已经按他的旨意被召了，甚至是在我们出生之前，当然我们也都爱神，所以万有都互相效力。到29节就解释说，因为神所预知的人，也就是我们，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的儿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不管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什么，都是为着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想交通到关于这个约瑟的几点，实在是很令人惊讶，在这些记录，在圣经的记录里头，约瑟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没有任何负面的记录，这实在是很特殊。在创世纪39章2和3节，这里讲到约瑟住在，讲到说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这就是秘诀，神与他同在。所以耶和华与他同在，那要让耶和华与他同在，约瑟他一定是要是一个正确的人，他也成了一个凡事亨通的人。他与他的这个，在他主人的埃及的家中， 他只要一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亨通。哦，对，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到下面的21节，讲到说，甚至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就是讲到这个狱长，哦，这个神向他施恩慈，使他在狱长眼前蒙恩。这里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当我们想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是神的同在在其中吗？当然，当我们要想要我们争吵，想要我们自己的意见的时候，那里我们知道就没有在神的同在里面。在约瑟的经历里面，有一点深深的摸着我，就是这就是约瑟的，他意识到神是主宰的神。如果你回忆一下约瑟他的兄弟们，他们很不开心约瑟，因为约瑟的梦，在他的第一个梦里头，所有的家人都要做的何捆都敬拜这个。他第二个梦里面是所有的家人都就像这个光体一样，但是都要向着他啊，所以他的下拜，所以他的兄弟们就想要杀死他。幸运的是，有些做生意的人路过，他们就把他当做奴仆仆人卖给了这些埃及人。我们来看看约瑟在第45章里面他是怎么来说的。在创世纪45章5节，他说他想要安慰他的兄弟们，他刚开始他没有向他的兄弟们表明他的身份，但是最后他表明了他的身份，然后他的兄弟们就觉得很难过。约瑟就说，现在不要因为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这是约瑟跟他的兄弟说了，所以你们不要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实在是哑口无言，我很难想象约瑟如何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这些人上的这些兄弟啊，想要杀他，然后把他当奴仆一样卖掉，然而约瑟却能够看见神的这个主宰权柄，他实在是一定是从神那里有得着许多的恩典，他能够看见这个。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做到这样，你能不能够想象？甚至在创世纪的末了，当雅各去世的时候，这些兄弟们都害怕了。那好，现在这个约瑟就要来对付我们了。所以到了创世纪的50章20节，约瑟对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人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21节，所以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切的话安慰他们。真是令人诧异，真是令人难以信自信。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不应该看我们自己，特别是在雅各书里面，神的神的爱人他看自己就变成一面墙，所以我们不能够看我们自己。如果有在这个星球上有任何一个人，他看自己，你需要看见神是主宰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的手里面，神当然是要做对我们最好的事。如果有任何的环境，你消极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甚至是任何的事情借着一些人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能够借着约瑟故事能看到神是有主宰权柄的。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盼望我们都能够认识的，这一定要必须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原展。当有人冒犯我们，有人做了什么事情，这都是对我们好的。我们都要认识到说神是有主宰权柄的，他允许一切的事情发生。所以他是还有主宰权柄，而且他能够运行为着我们的益处。朱利翁跟我们有点交通，朱立翁就站在那里，站他的位置上跟大家分享。我只是想要交通关于这个词，就是神是伯特利的神。我们可以来到这个 Dennis 弟兄第一部分的经节里面，我们来看。我们从创世纪二十八章。创世纪的二十八章，我不需要经节，我只需要那个清单，只需要那经节的清单，那个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创世纪二十八章的11和12节，然后16、17节，请你们只是把这个经节放上去，经节的清单放上去。好，这样就可以了。我怕你们，我想让你们看见这个创世纪28章11节和12节，中间的是缺的是13、14、15节。我们看16节，在16节里面讲到说雅各他醒了，他先做了一个梦，在11和12节他做了一个梦，然后16节他就醒来了。我想要跟你们交通在中间这个缺的这三节，在中间这三节就是神向他所说的话，神向他所说的话叫醒了他，神向他所说的话给了他这个意象，来看见这个地方是伯特利。如果你能够让那原来的经节从16到19节，让我们来看看16到19节。十六节， 十六节，雅各睡醒了，就说耶和华真在这地方，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我不，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城起 ，OK， 这是第一次，这个伯特利这个词第一次提到。雅各不是他看见这个梯子有这个神的天使上来下去，他就说哦，这个是伯特利，他没有这样。事实上，他还是在梦里面。是什么叫醒他呢？叫醒他的乃是神对他所说的话。如果你看这个经节十三到十五节，这些神向他所说的话，神就向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个说话可以转换成，雅各看见这个天梯上面上来下去，就可以转换成这个神的家。他看见的神的这个伯特利不是他的想象。伯特利不是一个人的想象的一个东西，乃是一个启示，乃是从神来的一个启示。所以在三十五章你可以看到，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神就跟这个雅各说，你起来上伯特利去。弟兄姊妹们，你看到这个神的家，神所做的不是我们的想象。如果是我们的想象，那只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心愿，我们自己的喜。实际上，那乃是神的应许，所以他能够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停留在我们的这个梦里面。实在是神的话能够叫醒我们。你可以回去再看看我当那个丹尼斯弟兄在交通的时候，十一到十二节，然后进到了十六到十九节，我在想说是什么让他能够醒过来呢？乃是在中间，在十六节，雅各他醒过来，那是什么叫醒他呢？什么？乃是神的话。实际上，就是我想要再交通一点。当艾德弟兄讲到，希伯来书十二章，这也是其中现在是训练的一部分。不要认为说这个训练已经结束了，其实训练刚刚才开始。我跟一些弟兄姊妹提到说，这个词训练在新约里面，它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管教，就是管教这个词。如果你要尽到这样的负担，我们需要被神的主宰权柄来管教，照着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这真是很有意义。这个单词管教，起初黑子的他的原来意思就是说你打中这个球，因为你就是要去不是对不起，要打小孩，因为你要管教他，你要对付他，你要纠正他，你要把他带到一个轨道上，一个你要纠正他。所以雅各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训练的里面，这样的训练，不要留在这个梦里面，要有神的话来唤醒我们。你看一看这个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三到十五节，因着那个说话，就给了这个雅各异象，他就可以说这地方是可畏的，这是神的家，这是天的门。管教的一部分，也乃是把我们带我们上升，这是因为 不是不仅仅是为着我们个人的所得，乃是为着建造神的召会。我觉得这是非常的有意义，就是说神是伯特利的神，因为伯特利是从他开始的，伯特利不是从雅各开始的。如果他留在这个梦里面，没有听到神的说话，他就不会看见，永远不会看见伯特利，他也不会从雅各变化成为以色列。另外某一天有人因为这个训练，有人一个弟兄来看我，他跟我说，他说他不应该不叫自己这个雅各，他的名字叫雅各，想要叫他自己名字雅各。朱立中就说你要换成叫以色列，他我需要从这个罪这个梦里面醒过来，然后接受领受这样的意象，看见神是伯特利的神。现在我们就有点祷告，各语言的弟兄姊妹就去交通分享，就现在轮到你们来分享你们所享受的。我们现在祷告。